关于异族通婚，神说了什么？圣经对异族通婚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一个神说人说网站的访问者提出了以下引起许多热烈讨论的问题。我想知道关于异族通婚，如白种人、中东人、菲律宾人、非裔美国人等等之间的通婚，圣经的观点是什么？你可以给出一些观点吗？谢谢。神的话语中有答案。神说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从他们延伸出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从那同一个根源生出黄、白、黑、红这几种人和今日所存的多样化的民族，我们被称为人类。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叫做人的种类。值得注意的是，神对异族通婚没有做出任何否定的论述。人说许多关于异族通婚的事情都很负面，一些人引用圣经支持他们的观点，但一般来说，人不尊重神的话，导致他们持续活在黑暗中。现在来看记录，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异族通婚呢？最基本的答案归结为固执。固执已经存在几千年，但查尔斯·达尔文又对他做了一个主要的提升。下面的摘录引自于本网站的专题文章，为什么黑人是黑色的。他说道，达尔文的进化论，现代达尔文主义者公开对其保持距离，描述了大猩猩和黑人在狒狒和文明人的人种及白种人中的进化过程，这占有一席之地。根据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古尔德说，生物学关于种族主义的争论在1859年以前已经很普遍，即在达尔文之前已经很普遍，但是他们随着对进化理论的接受而以几何数的增加。希特勒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跟随者。在他的书《我的奋斗》一书中，他谈到低等人类的说法，他控告犹太人把黑人带到了莱茵地区，目的是为了通过种族杂交毁灭白种人。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阿道夫·希特勒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你也明白了为什么种族歧视语说我真痛恨把这个字打印在这里，如猴子被认为是黑人，他们是从达尔文的理论来的。圣经对异族通婚的问题提供了答案，科学、地理和历史将支持它。既然固执一词是关于通婚争论的重要因素，那解决它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个专题的四个圣经基础真理扫清了疑云。一，所有人类的祖先是一个叫做亚当的人。希伯来词语亚当的意思是红土，红土或者红色。正是这样，因为亚当是用泥土造成的。中国最古老的苗族人民，在他们被基督教宣教士发现的很久以前，就记录了他们的家族的编年史。他们追溯到他们的家族，直到诺亚的儿子亚佛，从那里又追溯到地球上的第一个人。他们的家族谱系中记录下他叫做泥土。这第一个人比起其他人种似乎更接近红色人种。虽然由于本文的余下部分所重点叙述的环境变迁的原因，而亚当的皮肤似乎和现在地球上所有一个有色人种的皮肤都不相符合。二，在诺亚时期世界性大洪水之前，大气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从来没有下过雨，直到诺亚洪水之时。创世纪二章五到六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在大洪水之前，事实上有一个水天棚环绕在地球大气之上。 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这个水天棚有许多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阻止从太阳来的紫外线伤害你的身体。这个信息的重要性是当它和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在以下几段中有详细论述，大洪水之后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在一个叫做巴别的城市发生了一个世界性的事件，这个城市后来成为巴比伦城。在这里，尼禄和他的跟随者们决定建一座通天塔，叫做巴别塔。也正是在这里，神看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他们愚蠢自大的计划，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现在有不是一种，而是很多种的语言。一群人，举个例子，开始说德语，又另一群人说英语，又一群人说意大利语，还有一群说希伯来语等等，他们不能够再彼此沟通商量，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语言分成不同的种族，并分散在全地上。请点击本网站上的巴别塔获得更多的信息。第四点是编辑我们所提到过的真理。首先，所有人类来自于同一个男性祖先亚当和女性祖先夏娃，请查看本网站的亚当和夏娃。在他们的 DNA 中，这一对祖先具有现今所有人类的特征和相貌的组合，我们都是同一对祖先的儿女，科学已经证实这一点。第二，曾经有过的大洪水使世界的大气候永远改变了，大气之上过滤致命的UV 紫外线的水天棚被倾泻下来，而取而代之的是臭氧层，它并不能够完全过滤掉那些致命的紫外线，因为紫外线和60种疾病有关联。现在把它和巴别塔以及人类被分散到全球不同的地理环境放在一起来看，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阳光照射强度，下面的信息就更加清晰有理了。1988年1月11日，一篇伯克利、埃默利、密西根等大学关于生物学 DNA 研究的文章记录如下，例如，皮肤的颜色是适应气候的副产品，黑色在非洲保护皮肤不受太阳伤害，白色在欧洲吸收紫外线以产生维生素 D。 皮肤颜色的改变只需几千年的变化。在同一篇文章中，哈佛的古生物学者史蒂芬·古尔德说，这使我们意识到所有人类尽管外表不同，却有同于一个地方的相同相似的来源，我们之间有一种生物学的极深厚的兄弟情谊，远超过我们的认识。在《探索》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学家贾布伦斯基和他的地理学家丈夫乔治·查普林写了一篇题目叫做《黑与白》的文章，其中几段是这样的，他们的发现发表在最近人类进化的旅程中，表明在全球的肤色和阳光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可预期的联系，他们还表明了一种更深的令人吃惊的过程。他们说肤色主要是维生素的问题，直到1980年研究人员还只能是估计出有多少紫外线到达了地球表面，但是在1978年美国宇航局发射了一个臭氧分光计。三年前，贾布伦斯基和查理卓别林用这种分光计的全球紫外线测量仪和已经公布的超过50个国家的人口肤色的数据资料做了比较。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之间有一种很确定的关联，紫外线越弱，皮肤颜色就越浅。贾布伦斯基还继续表明了，大约于纬度50度的地方最容易患维生素 D 缺乏症。最后文章指出，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都在迁移，那样 他们必须在每一个新的气候和环境中去适应他们的工具、服饰、房屋和饮食习惯等等。但贾布伦斯基的工作表明了我们的适应性极强，生活在热带的人们发展了深色的皮肤，以阻挡太阳和保护他们的身体内的叶酸，离赤道很远的人们发展了浅色的皮肤，以吸收阳光，在漫长的冬季制造足够的维生素 D。 当科学发现了不同肤色的奥秘之前的几千年前，神就已经在圣经上的其他的一卷书中，雅歌一章五到六节中说，启示了答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幕，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至于异族通婚，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摩西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和希伯来民族血统以外的人结了婚。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示，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家尽忠尽职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异族通婚产生的问题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人来的。对那些选择跨种族婚姻的人来说，社会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对那些婚姻之下的孩子们。但神却不是这一切混乱的作者，神要对婚姻的新约信徒的唯一要求是要与主内的人结婚。换一句话说，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必须和另一个基督的跟随者结婚。神说，我们有同样的男女祖先，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说，固执，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记录。